圣经导读新唱365，六月五日，今日读经，历代至上3至5章，约翰福音9章1至12节。导读：历代至上第三章开头就是大卫的家谱。首先，1至9节讲述了大卫在希伯伦做犹大王的时候生了6个儿子，而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时生了9个儿子，其中拔示巴，其中呢拔书亚就是拔示巴。他为大卫生了4个儿子，包括继承王位的所罗门。10至24节。记录了所罗门王朝分裂后的南国，从罗伯安直到西底家，一共20个王，只有8个好王，还有被巴比伦掳到异国的子孙的名单。这里的难点是所罗巴伯有7个儿子，1个女儿。但是在新约耶稣的家谱当中，未提到其中任何一个人。马太福音指出，所罗巴伯的儿子是亚比玉，马太福音1章13节，是所罗门子孙约瑟的家谱。而路加福音则是拿单的后代玛利亚的家谱，记录了利撒是所罗巴伯的儿子，路加福音3章27节。无论如何，有些后代的名字在拼写和发音上可能出现了后人抄写上的细微的差别。4章1至23节更广泛地记录了犹大支派的家谱，但是为什么讲完大卫又讲犹大支派呢？目的一是为了提供犹大支派地理上和族系上更广的资料。目的二是表示犹大支派在应许地的生养众多，更加突出大卫家族在南国犹大重要的领导地位。这一章很有意思。首先，1至7节列举了犹大的5个儿子，朔巴所生的是索拉人始祖，生孙的祖先户尔的后裔。是耶稣降生地伯利恒人，其中第5节的提格雅人当中出现的一个聪明的妇人，撒母耳记下14章2节，和阿摩斯先知。然后9至10节讲到有一个人叫雅比斯，名字意思是忧伤。他应该是犹大家谱中最名不经传的一个乡下的文士而已。为何说他比众弟兄更尊贵呢？因为雅比斯的母亲生下的时候是很痛苦的，所以给他取这个名字。这样的出身，这样的卑下，又这样依靠神的人，也许是犹大家族君王背后最好的代祷的支持者。将来弥赛亚耶稣出生的支派也需要这样无名的祷告者，他的祷告代表整个犹大君王支派的祷告。愿神赐福给我，扩展我的疆域，你的手常与我同在，使我不遭遇邪恶或患难，不受到伤害。神就应允他所祈求的。今天，一些人想在地上成功蒙福的基督徒，都以这一句祷告词为自己的座右铭。那很多的时候根本就不考虑雅比斯呢正处在忧伤之中。雅比斯的家里并不是大富大贵，只是为犹大这个支派的守望，而神愿意听这心灵贫穷之人的祷告。所以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要小心应用， 神听了雅比斯的祷告，表明呢，这完全是神的主权。11-23节记录了这两个伟人，一个是士师俄陀涅，另一个是与约书亚齐名的12个探子中的耶弗尼的侄子加勒。他们的信心和神拓展他们的疆界，不正是雅比斯祷告的果效吗？最后提到犹大的儿子示拉，本来是他玛的丈夫，因为犹大遭到患难或邪恶而失信于他玛，但这个示拉的后代都成了陶匠，为君王做工。24-43节记录了犹大支派第一页之内被同化的支派西面，后代人数是没有增加，他们本来被限制在犹大地的中央，后来去占据属于韩族人的肥沃草地，慢慢的又占有韩族之地。西西家和乌西亚王时期进攻犹大南地的时候，曾经发生过驱逐韩族人的事件，有500个西面人向东发展，并在西西家时期上去希尔山，除掉了住在那里剩余的亚玛利人。5章记录了约旦河东3个支派的家谱。首先1-10节是流便支派，他长子的名分已经被雅各转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名下，因他与父亲的妾犯下了乱伦之罪而丧失了特权。而在扫罗的年间呢，他们在约旦河外住在夏甲人即阿拉伯人的帐篷之中。其次11-17节是加德支派的家谱，居住在约旦河东基列与巴山之间，与其他的支派混杂，没有守住自己的地业。这里的名字是圣经其他地方没有的，是北国耶罗波安2世和南国犹大王约坦作王期间记录下来的。18-22节记录了以上这3个河东支派联合起来打败夏甲人即当地阿拉伯人的重大胜利，夺取并享用这块地直到以色列人被掳。最后23-26节是马纳西半个支派在河东北面地业人口发展的记录。他们虽然有军事实力还有族长众多，但都去拜偶像，结果被神惩罚而被亚述王掳去亡国他乡，永远不得回到应许之地。新约约翰福音9章1-12节主耶稣宣告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之后，接下来就是如何去活出这一宣告。耶稣路过一个地方，特别注意到了一个生来就生活在黑暗里的瞎子，刚好门徒们就问耶稣说，老师，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个人吗？还是他的父母呢？以至于他生来就瞎眼了呢？耶稣告诉门徒说，都不是，乃是要使神的工作彰显在这个人身上。耶稣来就是要叫真光照在世界各种的黑暗当中，包括各种有疾病的人，趁着白天赶快做工。耶稣现在正是世界的光，那时撒旦和邪恶还没有得逞。然后他要代表神话语的口水和代表神造人的泥土，重新的创造一个新人，并把这些新的创造的能力抹在这瞎子的眼睛上，又叫他去希罗亚的池子里，意思是奉差遣去洗。世人已经迷失在黑暗的罪恶中太久了， 而耶稣像创世纪创造第一个人亚当一样，用泥土捏了一个人，然后向他吹了一口气，命令他或者差遣他起来行走，最后用水一洗，恢复了视力，就能看见光明了。人为什么心灵的眼睛瞎了呢？有什么医治之法吗？那就要洗去自己罪恶，并顺服神的命令，就必看见神儿子而成为新造的人。八至十二节讲到世人看见瞎子被医治了，却依然不信。首先是那跟他生活多年的邻居也不信，以为只认得他是瞎眼而讨饭。以前呢，他只认得这个瞎子是讨饭的，怎么会是他呢？像他又不像他，瞎子就告诉他们说是自己，但他们仍不相信他的眼睛开了。那人就感恩地告诉他们说，是一个叫耶稣的人用口水和泥土膏抹自己，并命令他去希罗亚池中去洗，就看见了。讲得够清楚了，见识也真实。可是他们想找证明人，就问瞎子说，有什么证据吗？那个耶稣在哪里？可否显给来给我们看一看？那刚被治好的瞎子承认是自己还不太认识耶稣，只是初信而已，但是经历了医治并能看见，这就是最大的证据。应用，当我们看到长长的历代志的家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刚开始只会觉得只是一连串的名字，中间偶尔呢插个小情节，然后又是一大串人的名字，谁的儿子，谁谁谁谁的儿子，一会呢就有人开始哈欠连天了。这时候我们要祷告，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并医治我们的眼瞎，就像那个被耶稣用唾沫和泥抹眼睛，然后奉差遣去那特定的池中清洗的瞎子一样，顺服的人必能看清楚黑暗和混沌中的光。为什么这里要记录一些家谱和一些陌生的内容呢？神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呢？那些与瞎子很熟悉的邻居为何看见这个瞎子好了还是不信呢？原因是他们喜欢待在黑暗和日常惯有的物质精神生活当中，心啊是会慢慢变刚硬的，而且人总以为自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若越有自己的一套的固守的体系和成功的经验，就越难走出自我的世界。不是这个坚持不好，而是这个固执使他们无法接受新的机会。学术也是一样，信仰也是一样，这样顽固或执念的人将会永远活在一个机械和惯性的里边。例如读经、祷告、聚会敬拜或服侍，也固守一种不变的仪式或习惯，那就很难心意更新而变化，并且明白属神的美好的旨意。让神的儿子来进入我们的生命吧，尝试改变和放下，认识自己的无知，从而呢等候耶稣基督在下一个阶段把我们带入更高更美好的属灵生命的境界。求主来医治我们心灵里面的瞎眼，能真正的看见真光。最后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使瞎眼的得看见。